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4节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他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以为主耶稣给世人带来了平安的福音，他也理所当然给世人带来太平。为什么他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呢？难道福音是鼓吹人们动刀兵吗？我们当如何理解主耶稣的这番话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7讲，题目是耶稣来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0章34到36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0章34到36节，这里主耶稣说道，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也看他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2章51到53节。路加福音12章51到53节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读了这段经文，我不禁赞叹圣经的话真奇妙。我看见了一个属灵异象，可是不知道你听了我的分享后会不会也深有同感。这就在乎你的心愿不愿意对圣灵开放，让圣灵在你内心工作，帮助你看见这个意象。我读了这段经文，不禁惊叹不已。也许你会说，我怎么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反而觉得好尴尬。要是耶稣说，我来是叫地上太平，那该多好，我就可以向人宣讲说，耶稣来是要叫地上太平，这才是人们喜欢听的。可是耶稣却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种话真让我尴尬。这可不像宗教领导说的话，宗教领导应该讲仁爱，讲和睦。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非基督徒解释主耶稣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你却说这番话真奇妙。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前一段经文我们还看见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吩咐说去向平安之子传福音，因为唯有平安之子，唯有内心渴望平安的人才会接受福音。可见耶稣来是要带平安给世人。可是这里耶稣又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保罗形容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如果这是平安的福音，为什么耶稣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呢？他不是为我们带来了平安的福音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还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如果他来是赐下平安，而且他的确将平安赐给了我们，赐给了他的门徒，怎能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呢？究竟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该如何理解他的话呢？难怪传道人都在回避这段经文，因为太难理解了。那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实在奇妙。每每见到有不明白的经文，我们就要诚实的去面对它，千万不要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甚至加以歪曲来迎合我们的意思。读主的话不求圣解，就会有这些问题。仔细看看主耶稣的这番话，他并没有说他不会带来平安，而是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即是说他来不是要改变世界的政治形势，他也不会给这个犯罪悖逆神的世界带来和平。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家们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大力提倡社会福音，他们认为福音会改变世界格局，改造社会。通过传福音，终有一天羊跟狼能够和睦共处。显然他们不明白人性，不明白人类问题的症结，不认识罪的本质。他们说罪只是人类的一个缺点，无伤大雅，只要用福音来教育大众就能够纠正过来。结果福音就成了好公民的教材，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主耶稣不会犯这种错误，他太了解人性了，知道人性因为犯罪腐败了。基督教教育改变不了人，很多人自小就进入了教会学校，要么天主教，要么基督教，一进去就得背诵教理问答。我入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整天受基督教教育，身边来来往往的是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神父。可是我得到改变了吗？根本没有。教育不能改变我，必须有更强大的能力才能改变我。要是生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就得不到神的平安。这一点圣经老早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个邪恶的世界，充满罪恶，怎么可能会有平安呢？耶稣不会给当今世界带来平安，但是凡是悔改求神洁净的，神就会赐给他们平安，这种人才能体会到福音 是和平的福音，因为他们借着耶稣与神与人和好了。主耶稣这番话是在说，我来不会让世界和平，世界上还继续会有战争，人类还是会互相残杀，福音不会改变世界的现状。看一看这个世界，福音已经传了2000多年，主耶稣这番话千真万确，他来的确不是叫地上太平。战争越来越多，越来越残酷，主耶稣早已经预言了，他传讲救恩的福音时就已经知道福音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看一看有多少战争是所谓基督教国家发动的，这些国家口上尊敬神，生命却否认了神。他们每每差遣战舰出征，还请当地的主教用香槟酒举行战舰下水礼，为远征军祷告，好战胜敌军。居然还有主教愿意为战舰祷告，求神让他们的坚船利炮把敌军的舰队一举消灭。这是什么主教？这些人虽然披上了主教袍，其实还是个属世的人，实在羞辱了基督的福音。除非人心改变，否则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问题是，人心如何才能改变呢？唯有当十字架进入人的内心，生命才会改变。主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叫地上动刀兵，希腊原文是我带来了一把刀。刀会将家庭一分为二，将兄弟姐妹一分为二。你可能会说，我丝毫看不见这番教导有什么奇妙之处。现实的确如此，世上没有和平，主耶稣的话给我们的意象太悲惨了。你说了半天都是世界陷入罪的惨况，我根本看不见有什么美好的意象。主耶稣说，我带来了一把刀。仔细想一想，刀，罗马人的刀所向无敌，征服了世界，杀人无数。要是我拿起这把大刀插入地上，你会看见什么呢？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十字架。主耶稣要变罗马人的刀为十字架，他背起了罗马的十字架，将十字架变成了救恩的工具。这是不是很奇妙呢？他把死亡工具变成了拯救生命的工具。你越思想这把刀，就越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你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吗？你看得见当中丰富的内涵吗？刀有什么用呢？刀当然是用来切斩东西。主耶稣说，十字架所到之处，就会将人分开，将公义和不义分开，除去不义之人的罪。这把属灵的刀，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实在奇妙。我们看路加福音12:52-53，这里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五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这把刀会让家人分成了两派。主耶稣这番话是引自旧约的弥迦书7:6。 弥迦书七章六节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犹太人都知道，弥迦书七章是在预言救主弥赛亚。仔细看这番话，哪两派人在相争呢？一派是父母，一派是儿女、儿媳，真有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刀将新旧两代人分开了，这正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传道多年的人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老人家往往更抵挡十字架的信息，实在遗憾。年轻人反而更开放，所以年轻人信主总是遭到父母的反对，父母总是千方百计要阻挡儿女信主。即便儿女已经信了主，接受了福音，父母也总要拖他们属灵生命的后腿，对他们说不要这么痴迷。圣经就是这样说的，现实也的确如此。老人家总觉得有太多的东西不能放弃，年轻人却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既没有钱财，也没有地位，属于无产阶级，所以要他们放弃东西也不太难。老人家过惯了旧生命，有太多的老习惯，怎么也不肯放弃。年轻人还没有养成什么生活习惯，也就无所谓放弃。老人家一切都已经根深蒂固，还为自己的罪加以解释说，这不是罪，我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其他的人都不是这样做吗？所以主耶稣的刀，就是这把十字架的刀，劈砍下来，就将两代人分开了。我们看路加福音21章16节，路加福音21章16节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这句经文经常令我心惊胆寒，为什么父母、弟兄、亲族、朋友要把你们交官呢？就是要置你们于死地，你们很多人都要遇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老人家信不了主，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神爱年轻人，也爱老人家，不偏不倚。这节经文并非在谈论神的爱，而是在谈论你对福音、你对十字架的反应。老人家经常会说神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他们不愿意信耶稣。我所说的老人家并非都是上了年纪的，还包括了结了婚的。结了婚的人往往比年轻人在属灵上成长得慢，人一旦成家立室，往往就开始关注配偶、关注儿女、关注房子、关注汽车，总之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世界上。所以我特别要提醒结了婚的人，希望十字架这把刀砍下来的时候，不至于把你分到了不好的那一边去。我并非在批评你，我也是结了婚有家庭的人，所以也是在提醒自己，人一结婚就成了老一代的人，我们务要小心如何回应十字架的信息。还记得紧接着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了什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这里主耶稣立刻对这些人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前几篇信息我已经讲解过了这节经文的意思。你要是看某人比基督更重要，那么你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十字架刺穿了人的心，将人的心思意念曝光。路加福音2章34和35节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看路加福音2章34和35节，这里说到，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段经文是在预言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它就像属灵的 X 光，透视人心，让人本相毕露，在它的光照下，你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么罪孽深重。我还没有信主之前，自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我经常引以为荣，藐视基督徒。我是个刻苦自律的人，看着这群自由散漫的基督徒，我心里想，我才不做基督徒呢。瞧瞧这些人，讲台上的牧师们大腹便便，脑满肠肥，这就是基督徒。他们真的是软弱无能，只想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吸一口宗教鸦片，一生只为情绪而活，真可悲。我就这样自以为意，直到十字架的刀刺穿了我的心，我才看到自己的真正面目。那时候我才五体投地，对神说，神啊，对不起，请你饶恕我。你不知道自己的本相，怎么会想到要改变呢？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基督徒，就是因为自以为很好，至少不比基督徒差。直到十字架刺穿了你的心，暴露了你的真正面目。它就像手术刀一样，一刀切下去，里面的脓水污垢全都流了出来。这时你才知道了自己的本相。难怪旧约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可是你不相信圣经的话，还自以为很好，除非十字架刺穿了你，好像我一样。十字架天天都刺穿了我，让我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污秽。圣洁的路是一条痛苦的路，因为十字架越深入剖开人心，人就会发觉到自己有多败坏，痛不欲生，最终完全自义不起来了，再也不敢指责他人，只能像那个税吏一样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也有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十字架令他们的内心感到不安，所以他们便极力的抗拒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将人与人分开，将人心的意念显明。不但如此，十字架还能杀人。在路加福音2章35节，先知西面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太有属灵洞见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和神人，能够在十字架还没有来到之前就传讲十字架。早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西面就是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真先知都是这样，能够预先传讲福音，传讲十字架。他对玛利亚说，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想一想，玛利亚的心什么时候被刀刺透呢？是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刻吗？是群众称赞耶稣，欢呼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刻吗？那一刻玛利亚一定感到非常自豪，她可以对众人说，瞧瞧我的儿子这么光荣地进入了耶路撒冷。她的心在那一刻并没有被刀刺透。西面说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是什么刀呢？是十字架，十字架刺透了他的心。可见先知是将十字架形容为刀。当玛利亚眼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慢慢受死，可想而知身为母亲的她有多伤痛。这就是西面预言的刀，十字架会刺透玛利亚的心。被十字架刺透了心会怎么样呢？当然就是死。神改变人是彻底的改变，你必须死了然后才能活，要是还没有死就不能活。不知道什么是死，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活。这把刀，这个十字架要杀了旧人，你才能够有新生命。当圣灵进入了你的生命，就会彻底的改变你。神不喜欢修修补补，把你肮脏充满罪的旧生命修饰粉刷一番，看起来亮亮堂堂，就像法利赛人粉饰坟墓一样，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宗教就会将人粉饰一番，但神不会这样做。神要彻底改变你，让你成为新人。但首先旧人必须死才能有新生命，这就是基督的信息，这就是洗礼的意义。你跟基督同埋葬同死，才能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你死了才能复活。十字架这把刀杀了你的旧人。你是个表面粉饰整齐的基督徒，还是个内心拥有十字架的真基督徒？每间教会都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经过了粉饰的，画了个十字架放在胸前的基督徒。十字架只是个装饰，没有进入你的生命。装饰固然好看，但不能让你成为新人。真基督徒是内心拥有十字架，这样十字架就会杀死他的旧人，而且继续改变他。旧人总想爬出坟墓，很难杀死，就像蚯蚓一样，你把它砍成两截，两截都活着，再砍一刀，它还是活着。这是一场持久战，你必须天天致死旧人。十字架不是一套理论，我们必须把十字架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十字架让人死，目的是要让人活，这才是关键。其实旧约已经预言过了，真奇妙，在生命记32章39节，神说我使人死，我使人活。在撒母耳记上2章6节，哈拿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这就是神用十字架所成就的奇妙工作。十字架让人死，但目的是让人活。在路加福音2章34和35节，神的伟大先知西面也这样说，他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因为他的十字架会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留意，这句话带出了十字架的两个功用，就是将两批人分开，让人死，让人活。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兴起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希腊原文就是复活，字面意思就是再次站起来。正因为再次站了起来，所以才称作复活。而没有死就没有复活，这就是西面的预言。这把刀让人死，有的人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有的人倒下去后会复活，进入一个新生命。十字架这把刀会影响到世上的每一个人，谁都逃不过。你不要以为与自己无关，它跟你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听这篇信息时就已经决定了要如何回应十字架，而如何回应十字架就是如何回应神，所以十字架已经影响到了你，没有人能逃得过十字架。这就是神的智慧，你要么已经跌倒了，要么已经经历了复活的新生命。十字架实在奇妙，它将人分成两派，让人死也让人活，因为它是神的属灵宝刀，让人脱离罪。凡听过神的话的都不能说不明白十字架，这就是主耶稣带来的十字架信息。在圣经中，刀也是审判的象征，所以十字架也代表了审判。要是这把刀没有让你活，那么你就得接受他的审判。到了审判的那一天，每个人都会看见一个大十字架插在地上，每个人都得做出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靠十字架得生命。我告诉你，神定你的罪主要不是因为你犯了淫乱、偷盗、谋杀等等，因为即便这些罪你通通都犯了，可是借着十字架你可以得到饶恕。十字架在杀死你的旧人时，也将你的一切过犯都一笔勾销了，这就是神赐下十字架的目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然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和宝血涂抹了你的一切过犯，那么神还会定你什么罪呢？他会问你，为什么你不接受能够让你得生命的十字架？你是怎么回应十字架的呢？我甘愿遵照主耶稣的吩咐，背起十字架，由衷接受十字架，让他在我生命里动工，致使我的旧人，好得到生命。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能够让人得救。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已经死了。正因为保罗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所以他能够向神活着。这点大家可以参考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审判之刀也摧毁了撒旦的权势。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现在是指什么时候呢？看一看上下文，主耶稣是在谈十字架，十字架摧毁了敌人，释放了你，让你得到新生命。这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意象， 你看得见吗？你看得见主耶稣插在这世上的十字架吗？这就是他带来的刀，刀刃上还滴着血，这就是基督的宝血。愿神帮助你看见这个异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耶稣来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主耶稣带来的刀就是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属灵的刀，这把刀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要么拯救我们，要么审判我们。听完这篇信息后，希望我们都会做出明智的抉择，选择让主耶稣的十字架除去我们的旧人，好经历一个全新的生命，从此不再活在罪中，而是为主为人而活。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八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